各位晚上好。那刚才我们与主席读了诗篇第三篇，那今晚上呢的讲题是当我们的生命崩溃的时候，生命崩溃我们要怎么办呢？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崩溃，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在之前呢，我们要看一看诗篇第三篇。刚才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在其中一节呢，它后面有这两个字希拉，希拉，有没有看到？好，你会看到这整篇诗呢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有没有看到多少次？三次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首诗如果你要把它分段的话呢，它很自然的分成三段，因为第一到第二节后面就有一个斯拉，对吗？然后你看第三和第四节后面再有一个斯拉，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同样以斯拉做一个结束。所以我说这篇诗呢，若你要把它分段的话呢，它很显然的是分成三段，那我们要看到底斯拉是什么意思了，既然讲到斯拉是，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在好多的篇诗里面呢，它就有这个字，到底它带有什么意思，它跟古时呢这个唱诗，有关系。那它可能第一代表休息，那休息就是让听众有时间去回想，所以以前唱歌呢，不只是让人欣赏而已，对吗？但所唱的歌呢也给人有机会去思考一下你听的，当然这些歌就带有意义，有意思在里面，所以他要会众去回想，或者给诗歌班呢换乐器，所以呢他需要有一个休息的这个，短短的那一段时间。那斯拉也可能呢告诉我们，当这些唱诗啊奏曲的时候啊，他们要加强那个音调或者感情的时候呢，他就会后面放一个斯拉在后面，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呢人认为这个是配乐中的一个过门，诗歌班等过门的奏壁，继续下面的这个歌词。最后也有人看是它用于音乐里的休息符，唱到这里呢就停顿了，这样这里有这几个原因，但我们到今天呢不能够确定哪一个是正确，不过若我们说把每一个都当的是正确，我看这是应该是对的，因为既然有这个后面那一个字呢，就是带有一个意思在后面，就像我们今天说当我们唱了第一节然后有一个副歌，对吗？然后我们唱第二节它有一个副歌，所以那古时呢它也有这种唱诗的方式，让唱的也好演奏的也好，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要休息一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他们可以换乐器，那大有可能呢一个人他不只是用一个乐器，那么他一个人要用几个乐器，所以他要有时间来换。好，讲到生命崩溃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想若我用话来解释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问题，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使得我们的生命感到很多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生命崩溃了。 那在想到这个崩溃的解释的时候呢，我在电视机看到这一个人，你们有看到他吗？他不是演员，有没有看到他？可能你不记得哈，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慈善的活动，叫做总统星光慈善晚会，每一年都有。然后在电视机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表演的节目啊，那主要的是这个筹款。那今年呢，筹款受惠的其中的一个团体啊，就是这慈济志这基金会。那我们的这个电视台的制作人哈，就用访问这一个人，因为这一位名于国荣的这位先生呢，他就是从这个基金会受惠的一个人啊。那为什么讲到这一个人呢？他个人的见证，他的肾坏了，因此需要洗肾，对吗？啊，肾坏了要洗肾，那一个星期呢要洗三次。那当他的肾出了问题呢，那医生告诉他，他有机会换肾。若有人捐肾，然后适合他的话呢，他可以有这个移肾的这个手术。不过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呢，他的心脏有问题了，他有多处的这个堵塞。那因为心脏出了问题，他不能够再有这个肾脏的移植的手术，所以就被拿出来了啊。一段时间在排名，哎，就是有机会这个换肾，现在呢不能够了，出来了，就是说他要永远的洗肾啊。那他在见证里头又告诉我们，他说他一个星期要洗肾三次。那你说周五周三，哎，周一周三周五的话，那他怎样找一份工作？哪有人要请他做周二周四的工作，对吗？没有啊。那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在经济上呢就出了问题。那给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再一件不幸的，对吗？肾失去了功能，然后心脏又出了问题啊。那现在医生又告诉他不能够换肾啊，然后他又找不到工作，经济上出了问题。那有一天呢，他在医院里，他想到要自杀。所以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崩溃了。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或者你说我的生命已经快崩溃了，那你的生命快崩溃的时候，那你该怎样去应付？很多人说，哎，生命崩溃了，我根本不能够应付，这样就干脆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像国荣这样，他说跳下去解决了啊。不过还好，他再想一下，从高楼跳下去不是解决问题，其实是带来更多的问题，对吗？什么问题呢？第一，自杀是犯法的啊，所以你自杀不是留下一个好名声啊，不是一位英雄啊，因为你自杀而死呢，其实呢你是一个犯人，你知道吗？新加坡其实很多的国家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他决定不自杀。但很多人崩溃的时候就想到，哎呀，解决自己的生命就结束了哈。那你没有想到你的家人啊，你没有想到社会，你带给社会的问题啊。所以在 生命崩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还没有谈到诗人告诉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些的难题的时候呢，我们看一看诗篇第三篇和第四篇啊，很有趣。诗篇第三篇呢，常被称为是早晨的诗。为什么是早晨的诗呢？那你看第其中里面啊，他有讲到：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啊。他讲到的是他睡醒了，对吗？然后呢，他这个认识到是神在保护他。其实呢，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讲，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去睡觉，对吧？那一睡就睡到天亮，天亮起来啊，新的一天啊，这个精神饱满，对不对？啊，其实那一个晚上哈，你睡了几个钟头？我不知道有人睡五个钟头的吗？我们基本上是七八个小时，对吗？七八个小时哈，那你想一想，在这七到八个小时，你平安的这样休息哈，然后呢，早晨你起来，神保佑你。诗篇第三篇呢，讲到早晨的事情，起来睡醒，所以呢是早晨的诗歌。那当你看诗篇第四篇的时候呢，最后的一节告诉我们：我必然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第四节第四篇诗呢，最后的一节呢是讲到诗人去睡觉了，所以是讲到晚上啊，是晚上的诗。所以有人说早上读诗篇第三篇，晚上读诗篇第四篇，可以这样的选择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作诗诗篇第三篇的作者是大卫。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大卫呢？因为这一篇诗告诉我们吗？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那你想一想，大卫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他是王。那一位国王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这是光荣的事吗？不光彩的哈。其实没有人要谈的哈，连真的有王这样的经历他也不要讲了，对吗？被自己的孩子追杀，今天我被自己的孩子逼迫我都不讲。但是呢，大卫却把这一首诗呢写了下来记录。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当生命崩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好，那讲到大卫他要逃亡，因为孩子追杀他，其实他的问题不是这样一个而已啊。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五十六章呢，他还面对了好几个问题啊。那基本上他的问题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他与八十八犯奸淫开始，对吗？过后呢，神就在之前他因为犯了这个罪，那要掩盖他的恶行呢，他又把那个妇人的丈夫杀了，所以现在是什么？犯奸淫又杀人，对吗？那当我们读到这个大卫杀乌利亚的时候呢，他是借刀杀人。讲呢，乌利亚是一位军人，所以他把这位军人呢，其实是他的忠仆来的，你知道吗？忠心的仆人，把他派到这个战场，知道在那里呢，他一定被杀死了，就把他派到那边，然后让敌人呢把他的忠臣杀了。神就差派拿单先知去指责大卫， 那过后呢，大卫以八十八生下的孩子呢就夭折了，对吗？死了啊。那他的问题没有在那里停止哦。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长子安嫩玷污了他的义妹他玛。你想一想，自己的长子却侮辱了他自己 的义妹，但这位女孩子是大卫的女儿，你说这个家庭啊，其实很糟，对吗？你看到，若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你说哇，这个家庭的这个患难 太多了啊。若我说你去帮他们好吗，你会想怎样帮他们？ OK， 那我又问，若你是大卫的话，在那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这样连接的发生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身上，哇，我的生命要崩溃了。然后他玛的哥哥呢，就是亚沙龙，就要想法子呢把安嫩杀了。所以现在两个兄弟呢成为敌人，对吗？那亚沙龙呢就逃亡多年，因为他要杀哥哥的事情 被揭穿了，对吗？所以他不能够待在王宫里吗？他就逃亡，当然这个故事呢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十五十六章我们就知道接下来什么呢。过后亚沙龙被批准回来，回到王宫里。那圣经告诉我们，两年的时间他的爸爸大卫不肯见他，你看一看，亲父亲生的父亲不肯见你啊，然后呢亚沙龙就怀恨在心，因此呢就与大卫对敌，结果呢他招兵白马追杀自己的父亲，然后大卫他的家人呢就逃离京城，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在逃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基拉的儿子示美，示美是扫罗家族的一个人，扫罗就是大卫前做以色列王的，扫罗家族的一个人，他看到大卫的时候呢就咒骂他，又拿石头砍大卫。现在我在逃亡，逃亡的时候在周边的人呢却有人在骂，我们要看经文骂什么呢？你这个杀人犯，你这个恶人。哇，你想一想，在几天前大卫是在王宫里做王，对不对，做王他应该是吩咐这个他的臣仆呢去把这些恶人捉了，但这时候呢他变了逃犯，在逃。那逃的时候呢又给人骂又给人砍，哇，我们说他的生命崩溃了，那当生命崩溃离息时呢，我们要怎么办？这篇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和相信上帝来体验他所要赐的平安。所以我们来看这三诗篇，第三篇呢分成这简单的三部分，第一我们看到大卫的患难，第二我们看到他的祈求，第三我们看到他祷告的结果，好，第一大卫的患难，第一和第二节，那我们看第一节，这里大卫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向上帝倾诉，他告诉上帝，他说：上帝啊，有好多的敌人啊，敌人渐渐的增多，他们要来攻击我。他告诉神。所以这里第一个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当你的生命，你认为你面对生命生活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压力， 你不能够去克服了，要怎么办？你要告诉神。那他用耶和华这个名称，那原文是 Adonai， 意思呢就是我是那自有拥有的神。那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神这样的称自己呢？就是当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他要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吗？然后摩西问，那你要我带以色列人出来，那当以色列人问我谁吩咐你这样做，我怎样告诉他们？那神就对摩西说，我就是阿多奈，那自有拥有的神。那这个阿多奈很多时候呢，讲到神的属性是讲到他的永恒性，他是永远的神，那不改变的神。有时候呢，当圣经的作者用这个名称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神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你感觉到要崩溃的时候呢，要告诉神，告诉他，因为他是那永恒的神，那大能的主宰。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大能呢？因为我们相信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苦难，我们必须相信。那讲到说要把我们的这个许许多多的问题告诉神，那有时候我们想，哎呀，为什么要去麻烦神，把我的大小的事情都告诉他？那我要告诉你，神他要听你的话，他要听你的祷告，他要听你的倾诉，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神都把他们记在心里，他要你告诉他。那当我们把事情告诉神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一种的释放呢，那我们一种心理的释放。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都听到，对吗？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放在心里，对不对？跟我讲那跟你讲，牧师讲，跟我做牧师的讲、okay、当你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很舒服，对吗？那你不讲出来的话呢，你说心里很闷，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告诉神的时候，他的心理的作用呢就是这样。然后我要告诉你，你跟我讲是好的，但你跟神讲是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那一位永远的，那我不是那一位永远的，我是有限的一个人。第二，我不是大能的，所以你要向那一位大能的主宰呢倾诉，告诉他你的问题。当你告诉他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会帮助你。所以我们应该告诉神。那大卫告诉神敌人说的话，说什么话呢？第二节他说，他就是大卫得不着神的帮助。 这些敌人说这个大卫得不到神的帮助、啊、所以偶尔我们也会面对这样，对吗？有很多问题，太多问题了、啊、这里工作面对问题，哇，家乡又传信来有问题，对吗？那还加了什么问题？那、这个管工、啊、又给你很多很多的麻烦，太多太多的压力了。那又加上有人说 你说你是基督徒啊，那为什么你的神没有帮你？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要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你信靠的神是那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大能的主宰。你要认识这一点，你要清楚的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仰望着神，你依靠他，神会就会为你开一条的出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试探你是忍受不住的，但在一切的试探里头呢，神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所以我们要信靠神，所以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神。好，第三、第四节呢，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祈求，他向神求什么呢？第三节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向上帝求什么，其实他一开始呢是在赞美神。他一开始是什么呢？诉说到神的美德。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那抬起头来的那一位主宰。那么所以他在赞神，对不对？他在赞神。所以你说他的祈求，其实、哦、很多时候我们是以赞美来向神求，对吗？所以当我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求什么？神你知道，神你是大能的，神你能够拯救我们，神啊，你看到我的需要，你供应我的需要。其实在你的祷告呢，你是 在赞美神，那同时呢，你是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对吗？那你的需要是什么？就是求主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呀、啊，是吗？所以这位大能的主宰，他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第四节说，我用我的声音求靠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从他的圣山应允他。讲到盾牌呢，我下面有几节的经文、啊、就是圣经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世人讲神是他们的盾牌、啊、今天我们也能够讲神是我们的盾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当我们讲神啊你是我的盾牌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思就是神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好，神从山上应允我。所以当诗人求靠的时候，他相信神从山上会来救他。这个圣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锡安山。在大卫的时候呢，耶柜所在的地方，耶柜就放在那里。那大卫逃亡的时候呢，祭司撒杜和利未人呢带着法柜与大卫一起的逃跑。这是根据撒母耳下第十五章24-25节、啊、所以在逃跑的时候，对吗？这位祭司呢和一些利未人呢就带着那个耶柜 以大卫逃跑，当然圣经又告诉我们，大卫其实呢告诉祭司哈，把约柜带回去，带回去耶路撒冷。不过开始的时候的确与大卫同在，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的同在。圣经很喜欢用圣山、锡安山，到底讲到 这山的时候意思是什么？那若你有去过以色列的话啊，你去看没有山，最高的山是黑门山。黑门山离耶路撒冷好远啊，3到4个小时的时间的车程啊。黑门山是在北部，过了黑门山就是叙利亚啊，那一座山是最高的。但是你讲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很高的山？没有。所以当诗人用到圣山、锡安山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锡安山是很靠近耶路撒冷，耶柜又在那里， 这些的记载呢，主要的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大卫说，当你有敌人，真的有敌人要来攻击你啊，你说敌人很多，不是一个而已，那大卫说，耶和华是你的盾牌，耶和华的他的大能，他的军兵啊围绕着你啊，就好像圣山围绕着耶路撒冷啊，就是神的同在啊，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吗？当我们想一想，我们有这些应许，所以当生命崩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第一，跟神讲；第二，向他祈求。那你说跟他讲，跟他然后向他祈求有什么不一样？当你告诉神，神这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向他祈求就是你要神为你做什么，知道吗？那你说神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向他告诉他，神你为我做这些事？比方说你现在有疾病啊，那你要的是什么？要神的医治，对吗？所以你告诉他，神我有这个病，那你告诉他什么？神啊，医治我的病，对不对？那神知道，当然你告诉他有病你要得医治，他要你告诉他，因为他要你依靠他，知道吗？神就好像父亲啊，父亲知道这个孩子他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啊。小孩子很有趣的，他要一样东西呢，他一直来，对吗？他一直来啊，他会告诉你，他说爷爷，不是爷爷，我是公公，他说公公，我看到刚才你拿 一盒冰淇淋哎，好啊，冰淇淋，他看到了。那他要的是什么？他要吃啊，所以我就不给他吗？直到他说，公公你可以给我一只冰淇淋吗？因为我们买了一盒里头有4只啊，所以我们就等他讲哦，讲什么？给我一只，因为我要吃，对吗？啊，所以做公公呢疼爱自己的孙女，对，我就打开啊，一只啊，然后给他吃。同样的道理，就是神要你告诉他，神要你要我做什么？你信靠我吗？你信靠的话，你就向我祈求啊。所以我们有所谓祷告，就是这个意思。神知道，但是他要我们祈求。好，那最后就是祷告的这个结果好，我们祷告了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要看大卫。大卫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神保佑大卫，对吗？给他在逃跑的时候呢，无论在哪里他休息呢，都能够平安的 经过一夜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当他说我躺下睡觉，当然这里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什么，是夜晚吗？夜晚的时候他躺下来睡觉。哇，你说大卫，不是你的孩子派追兵来追赶你，你还能够睡觉？但的确的，他躺下来就睡觉，睡了呢早晨就起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保佑他，知道吗？那当你在面对很大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睡得着吗？请问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放下来，然后去房间躺下来睡觉，平安的睡一个晚上，然后起来说，神啊，感谢你保佑我，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吗？大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还在逃跑，因为这是他在逃跑做的事，他没有回去王宫，他还是在逃，但他能够把问题放下，然后去睡觉。为什么？因为他信靠神。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在尤其是在困难增加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有信心，我们能够把它放下来，然后去休息。这里大卫感触到神所赐给他的平安，平安。那么我们人很需要平安，很多人来告诉你，他讲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基本上他心里呢缺少的是什么？平安，对吗？因为问题一定有的，谁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告诉我，牧师我没有问题呢，那我就会给你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从大卫的经历来学习，放下休息，然后心里有平安。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大能的主宰在掌控，他在工作，他在帮助我们他要救我们。所以最后的那一节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当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灵魂的得救，对吗？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救你脱离救你脱离患难。这一个字呢，就是出埃及记所要强调的，知道吗？救你脱离，脱离什么？当然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所以他们要神救他们脱离埃及，对吗？所以救恩原文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神把我们的在患难中呢救出来然后也用在我们的救恩上，因为我们在罪里头要沉沦灭亡了，这是我们的问题，神就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承认这一点，救他脱离一切的问题的是谁？是耶和华，你知道吗？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百姓，这是我们的神。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位要赐我们他的恩福的一位神，你知道吗？神没有把我们灭了，他可以，因为我们犯罪，他宁愿救我们，因为他就是那一位赐福气给我们的神第二点，我们看到第七和第八节呢，大卫的信心坚定。所以你看第七节这里，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的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里讲着什么？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大卫的信心现在很坚定了，他的敌人已经被灭了没有？没有， 但他看到的是什么？神会站在他的立场来对付他的敌人。他这样也看到，这是什么？信心。所以同样今天我们也是在信心。你说我有问题，我的问题昨天发生了，为什么今天还没有解决？没有，明天也不会解决。神在考验你，你要继续的依靠他。当你继续依靠他，总有一天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问题都解决。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我们往后看，的确面对好多的问题，对吗？没有人说我没有问题的，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无论你多年纪多小或是多大，我们都有自己面对的问题。但我们今天仍然得享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问题神帮我们解决了，是神他帮我们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克服了问题。所以在前面我们也有可能面对问题，也有可能面对更大的问题，但那一位以前帮我们克服问题的神是同样的一位神，他也会在将来的时间帮你开掉出路，为你解决你的问题。愿我们能够信靠他，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将要来守圣餐。我先读一段的经文，然后